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下面是朱振中长老分享的信息，愿你通过学习得到帮助，在家庭、职场、教会和社会上能为主耶稣做盐发光。
这个环境会导致于我们怎么服侍，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样事情。你知道到了一月份到十二月份我递进去我的 resignation， 到一月份我收到一封信，是 HR department 人力资源，跟我老板没关系，因为人力资源独立，他说 George you are qualified for early retirement， Can you believe this？如果不是神的作为，你说怎么会时间就接得这么好，再晚一个月我已经走了。我 qualify for early retirement， 你知道我所有的东西我不一定有，他那个 qualify early retirement 他还有一个是 3 plus 3， 是3加3。什么叫做3加3？我的年龄要加3年，33岁我的年资还可以加3年，所以我拿的反而比以前更多。我说我当我知道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你知道我跪在地上，我跟新平一起，我说神你是 provide 的神。所以在我们人生的低谷，我们真的是要选择住我们的环境是怎么样来挑战我们的，我们的环境是怎么样挑战我们的。所以我说千万记得，那你想想看当时的环境，以利亚的进到的环境是什么环境？以利亚让以色列的人看到神的神迹从天上降火下来烧到了祭坛上的燔祭的时候，你知道以色列人都说一句什么话？都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你知道在这一个当时的情况，我相信以利亚是何等的兴奋，但是一过了一阵子，他听到耶洗别给他的威胁的时候，你知道他马上心就凉了。为什么？因为他对于他自己所行的神迹，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期望值。什么期望值？他希望亚哈王也能够转变，他希望耶洗别也会改变，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亚哈王是以色列人的王，耶洗别是王后，如果这两个在上面最重要的人物都能够回心转意的话，这以色列的百姓一定能够回心转意。结果有没有？没有，没有。耶洗别照样威胁他，亚哈王照样是在拜别的巴利的神。所以他看到这个光景的时候，他非常的失望，他说我所有的努力根本就没有达到我的期望值。所以在这里我有一个片子跟大家讲，当我们在讲管理的时候，我们常常讲忧虑和焦虑是从哪里来的？忧虑和焦虑是从内外的压力所产生的。那压力是怎么产生的？压力是当你所期望的 whatever in the expectation 所期望的大过于你现实所得到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产生了什么落差。这个落差会导致于什么？导致于我们心理上、我们身体上、我们心灵上的各种不同的反应。所以他的这一个方程式的要写的话，是期望值减掉你真正获得的东西，来乘上变数。什么是变数？这个变数可能环境很复杂，可能你自己的个性比较弱，可能有竞争的对手很强，你的身体的因素、你家庭的因素就变成巨大的压力，最大的压力到最后就造成我们忧虑和焦虑。这个时候就让以利亚产生了忧虑和焦虑，他进到他人生的最低的低谷。但是你知道，其实你去看以利亚，圣经上并没有讲，但是你我可以看读经的时候就可以知道，其实以利亚在服侍神的时候，他在服侍他自己肉体的骄傲，他在服侍的是他自己肉体的满足。所以我们常常讲他服侍的是 the fulfillment for his own flesh，他自己的肉体。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他看过，在看服侍要重过于其他的东西，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当我们看我们的服侍重过于其他东西，我们就会做什么？我们就想看他的结果是什么。这是为什么大卫数点人数的时候，到最后大卫承认他自己犯了罪，就是因为他要数点人数来感觉到他是何等值得骄傲的事情。今天 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在数点，我们在数点人数啊，幸福小姐也在数点人数啊，有多少 best 啊？让神去带领，交给神吧。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从幸福小组学到什么功课？你知道，环境在很艰难的时候，在人生的低谷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有一样事情是很可怕，就是很慢、很漫长，而且非常大的压力在那个地方。但是你想想看，要走过这漫长的路，要解脱这些压力，唯一的解脱的方法是什么呢？是交托给神吧。所以说，我说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是可以学到的一样东西。好，我们再看他的这个里面的，我们刚刚讲到这四样东西，他的工作并不顺利。我们刚刚讲到，那另外他情感上受到了极大的创伤。的确，他觉得神并没有让他得到他所要得到的结果。他感觉到他跟神之间，他就觉得神没有听他的祷告，神没有真正的能够再能够把他所做的事情能够得到真正神所要的结果。所以他多次讲，他说这个耶和华问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他的回答是什么？我在为什么？我在为耶和华，我在为万军之耶和华怎么样大发热心。但是以色列的人违背了他跟你的誓约，以色列的人怎么样？以色列的人他违背了你，而且他还怎么样杀死所有的先知，最后他连我唯一的人还要杀死。你所以可以感到他的情感是受到极大的创伤。最后他比较不觉得人，你看看以利亚比较谁啊？比较列祖啊。你知道比较，我们常常讲到人比人会什么？会气死人，那是活人比活人会气死，那可以想象得到。但是以利亚到现在他是什么？他是拿死人来比什么？比自己，结果怎么样？还要把自己气死，荒唐啊！死人比活人，把活人要气死，荒不荒唐？荒唐。所以说你可以看到以利亚在这个地方他是根本就是在比较，比较到一个地步，他说怎么样，我跟我的列祖都不能。你想想看，一个神要我们服侍他的神，哪里有一个神会叫我们来跟比我们前面的人，或者是做过这个工作的人，或者甚至于已经在我们去世的一些人，没有的。所以你可以知道以利亚的境界在四个方面他都经历过，他都经历。所以说在第四节的地方他讲 That's enough， 他说什么？罢了，耶和华取我的性命吧，你就把我拿走吧，我不要再做了。所以罢了的意思是什么？英文就是 That's enough。 英文的意思是什么？I had enough， 够了，够了，不要再来了。你想想看，如果他说这个话是间接的表示什么？表示这个神是不值得我们服侍的神。因为这个神如果是值得我们服侍的神的话，你想想看，他会讲这个吗？他会说我受任何的苦怎么样是值得的，是值得的。他就不会讲说什么罢了，他说，他会说什么？他说神啊，求你给我机会继续的让我服侍你。所以说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我跟大家讲，真的是一个我们要学的功课。我在佛爷室我们有个祷告会，我们祷告会跟大家的在这边祷告会，我想都类似。我是尽量在城的话，在我不出差的话，不出去的话，我一定参加祷告会。经常我们的祷告会是两个人三个人，就是 only two people， 有一次只有我一个人。负责祷告会的弟兄非常的气馁，我跟他聊天，他说啊，牧者也不重视，是弟兄姐妹也不会来，反正就是我一个人在这里唱唱诗歌，就变成灵修成根的时间。弟兄姐妹，真的，如果 you think it's worth it， 是值得的。我跟大家讲，我们不会说只会主日的一天来这个地方。你如果说，很多人说 oh that's enough。Every week, every Sunday, I'm in church. I'm going to church. 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不够的。好，我们再来看我刚刚跟大家讲的一个报告 Kanta, K-A-N-T-A。 这个报告呢，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他列出来几个可以自己测试自己，然后来看你到底是不是近代在一个焦虑和忧虑的一个状况之下。那这个他列出来四个征兆，那我为什么要列出这个呢？我发现以利亚也符合这四个征兆。同样的事情，同样的一句话，弟兄姐妹也许记得，上一次我跟大家讲， 雅各书的第五章第十节讲到，以利亚与我们是同样性情的人。什么意思？就是说以利亚身上可发生的事情照样可以发生在什么？你我的身上。所以我们知道以利亚今天所碰到的问题照样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所碰到的问题。我们来看看这四个征兆是什么。第一个征兆，这个人他就会关闭自己，他把世界把他排除掉。我讲一个例子给大家听。我去这个去年我去 John Hopkins 的这个华人教会去分享，那回来以后有一对夫妇来找我，他说：“哦，我听说你去了 John Hopkins 的去分享。”我说：“是的。”他说：“我自己有一些问题想请教你。”我说：“什么问题？”他的女儿在 John Hopkins 是在做这个organic chemistry 的 PhD， 他的指导教授是这个诺贝尔奖金的 candidate， 是一个候选人，所以你可以知道他的指导教授是一个organic chemistry 的权威人士。他在他跟他做，他这个女孩子跟他的女儿跟他做了四年的时间，结果有一天他们为了他的实验，他们两个吵起来，他的女儿大概四年都在受逼迫的，所以到最后他就气全都发出来。好了，一发出来，第二天指导教授就写了一封 official 的 letter， 说 I don't need you in my team anymore， 你可以回家。所以他就回去。你知道，这是对一个女孩子是非常大的打击。他回到圣地亚哥，你知道他做什么事情？他回到自己的家里面，他把门关起来，三个月的时间不出来。他的父亲母亲必须要敲门，把东西饭菜送给他，三个月的时间。他的父亲母亲来找我，他说：“朱弟兄，我怎么办？”我跟他讲，我说：“你一定要带他回到神的家，除了神以外，没有人可以帮助他的，因为他把这个世界整个封闭起来了。”他说：“我的女儿最讨厌的就是华人的教会。”为什么会这么讨厌华人教会？因为华人的教会的父母亲一天到晚讲的什么？就是我的孩子怎么样，我的孩子怎么样，我的女儿怎么样，我的孩子，这个比的一塌糊涂。他说我恨死了。哎，你知道，真的是我们甚至我们不知道，我们有时讲的这些话，我们伤害很多人的。我记得两三天前，詹德旺跟美惠到我们家去做那个幸福小组的礼物，我们就在聊天。詹德旺说他的一个朋友的孙子，因为我们这个年纪都是讲的，我们现在这个年纪不讲儿子了，不讲女儿了，有什么好讲的？都叛变了，都走了，所以我们能够讲的就是孙子，然后孙子还听我们的话。这个他说他那个一个孙子，那个孙子现在四岁，你知道四岁他在学什么？我从来没想到，学烹饪 ，cooking。哇，你看看，我们现在都知道要学什么，学钢琴，学手机小提琴，学 karate， 学什么什么，但这个小孩子学烹饪，我觉得是 brilliant idea。不，我就在想，我说这个小孩子学烹饪，将来变成那个大厨以后，你以为他会煮菜给你吃？别梦想。他做了大厨，他就指挥你该怎么做，到最后做菜的还是你在做。就好像我的儿子每一年感恩节到我家来，坚持要烤火鸡。烤出来是因为是感恩节，我也不敢说不好吃。所以我说，今天当一些人他们开始关闭自己的时候，他们把自己 isolate 的时候，与其他的世界不能够接触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已经有这个问题了。所以我想，今天夫妻夫妻有这个问题，老板老板之间有这个问题。我碰过一个年轻人来请教我来做这个 career counseling， 他说他跟这个老板工作了五年，他到现在他跟他老板都不讲话。我说那你们怎么沟通啊？他说反正是我就是技术研究，就做技术。那我说你既然这样做，你还找我来做 career counseling， 我说你的 career 根本没有什么可以 counseling 的。 That's about it。 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今天第一个是关闭自己最危险的，第二个是心情的低落， I feel sad, I feel blue。 你知道，你记不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看那个琼瑶的小说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 I feel blue。 真实的发生的事情，我在上海一对夫妇，非常好的基督徒，他们的母会是在 LA， 是虚化教会的。 真的事情。太太后来离开，把自己的工作 put on the hold， 然后跟他一起到这个到中国去。他的先生是在这个做 technical 的 director， 结果后来太太跟着他在一起三年的时间，到第四年的时候，太太说：“我最好回 LA 去，我要把我的教书的那个完成我的所有的 hours 以后，我就可以 fully retire。”所以他太太就回到 LA 在教书，在教书。问题就发生了，有一天晚上，他的太太找不到他的先生，一晚上找不到，三点钟打电话到我家里面。朱弟兄，我找不到我先生，不知道到哪去了。我说怎么可能？打电话去，真的不在。第二天早上我打电话到公司，我说你昨天去哪？你太太在找你。哦，他说我忙，我有别的事情。到后来你知道什么事情？他跟他下面一个女同事发生了问题，发生了关系。他的太太追问他，他最后说：“是的，是有这事实，但不是我主动的。其实主动不主动有什么差别呢？”他说他的女同事来找他，他说你一个人在这里吃也吃不好，到我家来，我好好给你煮一顿丰富的晚餐。吃晚餐的时候又喝一点酒，然后他就做出了事情，他就跟他的太太悔改。但是你知道婚姻从那个时候就把他的太太整个心情打落到最低的地谷。以后面的两个礼拜，我跟大家讲，我经常接到电话，是晚上两三点钟，他太太要从浦东的一个公寓里面，是十二层楼的公寓，要跳下去，所以我就必须要赶快开着车从浦西开车开到浦东去劝他的太太。弟兄姐妹，情感让我们进到我们的低谷。第三个，失去了生命的意义。以利亚跟神说：“罢了，你取去我的性命吧，我不要再做了，这些工作我都不想做了，做你的仆人我也不想做了，我什么都不想了。”你想想看，以利亚已经完全失去了他的什么，他的理智啊，因为你知道他放弃什么东西啊，他讲什么东西啊，叫神来取去他的性命，神怎么会取一个他的仆人的性命，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 totally nonsense 的事情。所以他要求这样做事情。所以我觉得很多的时候，让我们在低谷的时候，我们失去了那个 make sense， 就是不 make sense。 我要快一点，时间已经快到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他就以利亚经历到这个。第四个就是偏执的胡思乱想，开始钻牛角尖，纠结很多东西，想不通，没办法解释。好，我的故事我也就不讲了。好，我们来看。所以这时候以利亚讲的，他说只剩下我一人，讲了三次，列王记上十八章二十章二十节，十九章的十四节都讲到只剩下我一个人在服侍。那我们来看最后一段时间，我们来看以利亚到底如何借着神帮助他能够走出他的低谷呢？这是我们讲最重要的。第一个，要认清楚你的环境。我刚刚讲，你如果不小心的环境，这个环境可能就是一个陷阱，这个环境很可能是什么？是魔鬼所设的。就像耶稣经过四十天没有吃东西，魔鬼第一个挑战耶稣的就是说，你能把这个石头变成食物来吃？但是耶稣的回答说，人活着是不是靠单靠什么食物，乃是靠神的话。所以我们必须要认清楚环境，我们才能够寻求神的帮助，才能够得到神真正的一个很大的帮助。第二个，我们一定是赞美在先。我想神的这个定律非常的重要，不论在什么环境里面， regardless what situation you are， praise the Lord， 感谢赞美神是最重要的第一个武器。当我们一感谢的时候，我跟大家讲，所有魔鬼的伎俩都行不通了。所以感谢赞美是非常重要，而且不断的感恩。我跟大家讲，感恩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非常喜欢这段的经文。这段的经文是什么？是在看一下，这段的经文在诗篇103篇，我想大家很多人很熟悉。这段经文是我最喜欢的经文， 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的罪恶，医治你一切的疾病，救赎你带着命脱离了死亡，用仁爱慈悲作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意得到的得到知足，以至于你能够如因返老还童。记得最后一句话，他说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是保证我们在这世上我们 得到他最好的东西。这个东西的目的不是为我们来享受，不是为我们的肉身的生活更舒服，不是为了我们的孩子能找到工作，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以至于你能够如鹰展翅，能够上腾，是要让你能够在教会里面，在幸福小组，在许多的工作上，你能够更加的努力，你愿意更加的摆上。所以我们来看，我们一定是用信心来走出低谷。低谷这个地方一定是非常漫长的，非常的黑暗。所以我们常常说，哎呀，日子怎么这么慢，为什么这么痛苦，为什么这么的绝望，我看不到那个隧道的那一端。 I cannot see the other side of the light, the tunnel. 我们看不到那个 tunnel。 所以说这句话讲得很好， God sometimes take us into the troubled water, not to drown us, but to cleanse us. 神把我们放在一个非常深的或者波浪汹涌的一个水里面的时候，不是要把我们淹死，是要把我们怎么样，要清洁我们，要磨练磨练我们，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一个基督徒。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用信心来赞美他，来用恩典来感恩来赞美他。所以说当以色列人要进到迦南的时候，他们就问这个耶和华说，耶和华呀，我们在哪一个支派应该先行呢？耶和华马上就回答说，你们应该猜什么？犹大的支派第一个行。为什么是犹大的支派？因为犹大就是什么？赞美。犹大就是赞美，所以你也用赞美第一个进去。耶和华说，我已经把那地交给了他们。所以不断的感恩。今天我真的是，我回头想我自己的一生，讲实在话，我好像事业做得不错，其实我跟大家讲，我是一个很不聪明的人，我也是一个不是 很厉害的人。我跟大家讲，所有的恩典真的是只有神。所以有一次林牧师叫我去跟 年轻的弟兄分享，我讲不出一句话来，因为我说，神啊，不是我自己多行，不是我自己多能干，不是我自己多努力，实在是什么，是因为你的恩典。所以我就常常跟弟兄姐妹讲，非常的重要，我们要分清楚什么是 source, 什么是 resources。 听我讲，什么叫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我们都在寻找 resources。 什么是 resources? 这个资源帮助我能够做事，那个资源我有钱，我有资产，我有关系，我也能够做得更好。我跟大家讲，千万不要这样想。我听过姐妹讲过，说哎呀，我的身体很不好，所以我回台湾了，一个按摩啊，一个做按摩的，一个做得非常的好，一按我就好了。我跟大家讲，那是 resources。 你要想到那个使那个按摩人按摩把你按摩好的是谁做的？是那 source。 所以我说今天我们一定要分清楚 What is the source。 我们第一个先求神的国和义，神的恩典就在我们周围，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原则。好，我们来看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就没时间来看啊，很多事情值得感恩。生活中我们要常常跟神接近，我们一定要常常跟神接近。我讲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今天在 LA 打雷下雨，我问你，你在圣地亚哥会听到吗？听不到的。怎么会听得到？你一定要到什么地方才听得到？你要到 LA 嘛，你才能听到神的雷声嘛。今天我们常常离开神很远。我记得有一次在车子里面，我听到一个讲道，一个 Jeff 牧师，他讲了一句，他说有一个姐妹平常不来的，只有事了就会来教会。那天来教会，他知道一定有事。有事以后，他就跟牧师讲，他说：“牧师，我要请你帮我祷告，因为我的女儿的婚姻出了问题，他们要离婚。”牧师 Jeff 牧师就跟他祷告，祷告完了以后，这个姐妹就冒出一句话出来，他说 ：“Jeff 牧师，你知道，我觉得这个神离我好远啊，我好孤独啊。”杰夫牧师马上更正，他说 Wait a minute, you're wrong, 你错了。为什么错？他说神从来没有离开你一步，是你离开了神更远。今天我们看看我们的这些属灵的生活，我们跟神有多接近， How close you are。 所以这是最后我来总结，我讲一个最后一个故事，你看看毛毛虫的故事。 这个毛毛虫在地上爬，慢慢的爬，一拱一拱一拱的爬。有一天突然间毛毛虫抬头一看，哇，看到一个花的蝴蝶，多美啊，而且它能够自由的跑，自由的飞，而且从花丛一个花一个花在飞。哇，他说 If I were the butterfly, it would be so good。 他多么羡慕他能够成为，哎呀，他又很羡慕，他说你看，我如果不当蝴蝶的话，我如果当一些其他的动物，我有一个很强壮的脚，我能够有很大的肌肉，我可以跑得很快，我可以追其他的动物，那多么好。我跟大家讲， Don't envy other people， 因为神的时间还没有到。如果神的时间到的时候，请记得这句话， It's all subject to change， 都一切时间到都会随之改变。所以在低谷的时候，我们要有耐心去等待，去经历神，去想到神在低谷给我们的目的是什么。记得这句话， When God's time's up, everything subject to change 都会改变，这是我们要的。最后结论，列王记上19章19节是神的为神的提醒。到最后耶和华叫以利亚从洞里出来，你们去看，耶和华以利亚没有出来。那个时候就有狂风刮，奔山碎石，以利亚没有出来。然后就有什么，就有地震，这个以利亚没有出来。然后又有什么，火烧，以利亚没有出来。在火的以后听到一个微细的声音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What are you doing here? 我相信以利亚今天神的微声的提醒还是在这里跟我们说，弟兄姐妹，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做什么？但是我跟大家讲，等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那就不再是微声了，是什么声？是严厉的审判的声音。你在这里做什么？我们一起低头做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把以利亚放在我们的中间，实在是一个非常活生生的见证，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故事，让我们知道，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你常常把我们放到人生的低谷，或者我们自己的错误进到人生的低谷，主啊，我们只想走出这人生的低谷，我们忽略了你要我们学的功课，主啊，求你让我们的属灵的眼睛打开，让我们知道你要我们学什么功课，主啊，谢谢你丰富的恩典，让我们每一个人离开这里能够思想以利亚的故事。我们将祷告祈求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